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你现在正看着一个巨大的高科技拼图在你的眼前实时自动拼合。
哇，这个画面感很强，
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带你进入的这场深度探讨。我想对正在听节目的你说，我们今天不光是要看那些单独的 AI 技术突破，我们更要看这些技术是怎么从实验室里的那种玩具变成真正驱动国家机器运转的齿轮的。
没错，这其实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为如果你只盯着某个单一的技术，你其实会错过一整片森林。科技竞争的评判标准现在已经发生根本性的重构了。
确实是这样。所以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这个硬核话题。我们今天深度解析的基础材料是一份极其有价值的深度简报，日期是2026年7月24日。
这是一份非常近期的资料。
对，非常新鲜。而且在这里必须首次明确地提一下，这些详尽的资料还有里面那些非常敏锐的评论全部来自于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
也就是这份简报的作者。
没错，金晶镇律师在简报里把中国关于 AI、机器人、半导体还有通信产业的现状做了一个怎么说呢，全景式的透视。所以我们要从一切的起点，也就是大脑开始聊起，
软件层面的大模型，对吧？
对，我们直接告别什么测试区，直奔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实战。我们来看看中国最具代表性的 AI 大模型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改变了游戏规则。
这个转折点其实非常戏剧性，
真的很夸张。就是简报里提到7月23日，开源阵营的代表 DeepSeek 在他们的投资人会议上非常明确的表态，
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说要把 AGI 的研究置于短期营收之上，而且他们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研究组织，而不是那种纯粹的平台公司。
哇，这等于是在现在的资本市场逆行啊。
是的，而且他们的行动极其果断。就在第二天7月24日， DeepSeek 强制停止了旧版的 API， 就是那个 DeepSeek Chat 和 Reasoner 全停了，全面转向 V4 体系，也就是 Pro 和 Flash。
一刀切，完全没有过渡期。
完全没有，而且无独有偶啊，腾讯云也在这同一天把那个骇三的预览版直接强制自动升级成了正式版，绝不拖延你的测试期。这就让我很不理解了。
怎么讲？
这就像是在一架飞机高速飞行的时候，你强行给它更换发动机啊。我就想问，这种毫不留情的切换速度，难道他们就不怕让那些依赖他们模型做开发的国内企业遭遇服务瘫痪吗？
这个担忧非常合理。
对呀，这种做法对企业用户真的友好吗？
这里真正迷人的地方就在于评价标准变了。这表明中国这些大平台的重心已经完全从积累 C 端 App 用户数转移到了研究时间与推理成本上。
就是说他们不在乎你有多少普通用户在用这个聊天框了。
没错，测试版绝不恋战，跑通了直接推向商用。他们不要那些低效的算力占用。所以也提醒了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你是需要引入这些大模型的企业，你现在真的要清醒一下了。
别看那些什么跑分榜单了，对吧？
对，现在性能跑分已经是次要的了。你的版本管理能力、 API 的持续性适应能力，还有你的本地部署能力，这些才是企业的生死线。跟不上他们强制升级的节奏，你就会被生态淘汰。
哇塞，这听起来很坎坷，就是逼着所有人跟着他们一起狂奔。
确实如此。
那么既然这个大脑运作的如此狂热，它肯定需要庞大的能量来支撑，对吧？所以我们很自然的要过渡到第二部分，也就是硬件与基辅设。
是，软件的巨大亚军是需要底层的肌肉来匹配的。
没错，我们在金晶镇律师的简报里看到了几个惊人的数据。国新办在7月20日宣布，中国国家智能算力已经达到了2185 EFLOPS，
同比暴增了177%。
对，这个数字可能听起来有点抽象，但简报里还提到了具体的动作，比如中浩新英发布了专为 AI 计算打造的全新 TPU， 叫虚宇，而且它是直接和杭州电信的千卡级集群绑定亮相的。
注意，这里出现了电信运营商。
就是啊，不仅是杭州电信，中国电信的那个熙壤算力平台算力也突破了100 EFLOPS， 这就引出了我过去的一个思维盲点。
什么盲点？
我们过去啊，总爱数谁家，比如硅谷哪家公司又囤了多少万张英伟达的 GPU， 但这算不算就像是只评估一辆车有多少马力，却完全不看它有没有修好的高速公路？
哇，这个比喻非常精准，正是如此。
真的吗？所以单看芯片数量其实是错的。
对，中国 AI 实力的讲述方式其实已经变了，不再是比拼模型数量或者单卡性能，而是看全国算力指标。
也就是说，把大家连在一起算。
没错，我们知道单张芯片可能在某些绝对性能上有弱点，比如我们客观来看中国国产芯片的一些短板。但是这些短板正在被软件优化，特别是被通信运营商的大规模调度和区域集群的庞大网络所填补。
所以三大运营商现在不仅仅是那个牵网线的了。
他们现在是手握数据中心、宽带网络，甚至 token 计费权的最佳 AI 基建巨头。对于企业来说，你现在的评判标准变成了用你现在能买到的芯片配合这些国家级的调度集群，到底能跑通多少实际的业务。
只要能跑通业务，哪怕是用100张终端卡连在一起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对吧？
完全一样，而且可能成本更低，容错率更高。这就是从购买单张显卡到构建国家级神经系统的跨越。
哎，原来如此，这种系统性的弥补真的让人大开眼界。那好，现在有了大脑，有了算力网络这个神经系统，这个 AI 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现实世界了吧？
对，它必须要长出物理的手脚。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三部分，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具身智能和智能制造 AI 步入工厂。简报里提到新华社7月20日的数据，说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已经有400余种了，
占了全球一半以上呢。
而且四足机器人的全球销量占比接近70%。等等，我在这里必须打个问号啊！400多种人形机器人，这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大型的科幻秀，
看着像博览会，对吧？
对呀，这会不会只是一堆为了吸引眼球的非常昂贵的公关玩具？他们真的能在那种轰鸣的到处都是灰尘的工厂流水线上干活吗？
这恰恰是金京正律师的简报里特别有洞察力的一点。如果你只看表面，确实像玩具，但是产业地图其实已经开始严重分化了。
怎么个分化法？
比如上海，它可能更多主打的是展示中心和国家级的平台。但是深圳现在的目标是人形 robot 第一层。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主攻的根本不是什么外壳或者简单的展示，而是零部件，比如减速器、身侧，以及背后极其庞大的制造供应链。
也就是把这玩意儿当成工业标准件来造了。
没错，而且更关键的是，要让这些机器人在工厂里干活，你还得看另外一个数据。工信部在7月2日开始推荐工业 5G 独立专网的试点。
为什么一定要是独立专网？普通的网络不行吗？
绝对不行。竞争现在已经从初创公司在发布会上的前台演示，变成了比拼装配、比拼数据，还有现场交付速度的后台量产。工厂里不需要公关玩具，流水线上的机器一旦遇到瑕疵，它需要瞬间做出决定。
如果延迟了，可能整个零件就废了。
对，所以这就叫边缘 AI， 它必须依赖国家正在铺设的这种工厂底层的 5G 独立专网，来确保数据绝对不卡顿。
所以 AI 已经不是在云端慢慢思考了，它就在机器旁边。
是的，7月22日，工信部宣布，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 AI 技术应用率已经超过30%了，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破100亿次。
哇，100亿次！
这些模型不是被极客拿去玩的，而是被实打实的装进了工厂里。生成式 AI 现在已经真正成为了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指标管理对象。
这真的是把科幻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但是当我们看到中国的 AI 生态在物理和数字世界里这么迅速的扩张，甚至形成了一个闭环，这就不可避免的要遇到一个大问题了，
必然会和现有的国际技术秩序发生猛烈碰撞。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第四部分。当代码和芯片成为国家战略资产，我们必须审视这场深水区的大国博弈。这里面其实涉及了很多政治上的交锋。当然，我们要强调，我们在节目里不对这些指控的真伪站队，我们只是客观拆解这份资料里的各方动作。
没错， 客观分析信息的价值。
简报里提到，白宫高官在7月23日公开质疑了中国的一家 AI 企业 Moonshot， 也就是月之暗面，说他们可能接触了被禁的英伟达 GB300 芯片，而且还涉嫌蒸馏，也就是跟随学习美国的大模型来训练他们自己的 Kimi K3。
蒸馏这个词用得非常形象。
对，最有趣的地方就来了，过去我们习惯了围绕什么石油啊、大豆啊或者稀土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资源打贸易战，但现在所谓的蒸馏算法居然成了战略封锁线，
技术路线本身成了被限制的目标。
对啊，而且中方的反制也是同一维度的。金融时报7月22日报道，中国正在考虑将 AI 模型的权重、核心训练数据还有芯片设计全部纳入出口管制范围，
也就是把算法经验锁起来。
我就想问，如果你是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观众，你的企业如果想引入中国的大模型，你不仅要看它的技术说明书，你现在还得去查它的族谱和芯片来源吗？这太夸张了吧。
如果我们联系到更大的宏观背景来看，其实一点都不夸张。科技冷战已经实打实的从硬件蔓延到了软件和设计资产上。
所以说两边都在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是的，企业的技术合规现在面临的是双向挤压。你不仅要应对美国的制裁名单，你还得适应中国新的出口规则。
夹在中间很难受。
但这里面有个更深层的东西。中国不仅仅是在做满足内需的产业。简报提到，7月23日结束的 APEC 数据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正在积极向全亚洲甚至全球输出它的中国式 AI 秩序。
这个秩序是指什么？
兼具工业落地和规范合作的产业语言，也就是说中国提供的不只是一个聊天软件，而是一整套能和你的 5G 网络制造业绑定的标准，
也就是一种全新的生态体系。当然了，路透社的消息也指出，作为一种缓冲，中美双方其实还在推进9月份的 AI 官方对话。
对，深水区依然存在沟通的尝试。
梳理到这里，信息量真的非常巨大。现在我们开始收束今天这场思想之旅。在这里我想特别引述一下金金镇律师在资料末尾提供的非常深刻的评论，作为今天的点睛之笔。
那个总结确实直击本质。
金金镇律师指出，现在最关键的看点根本不是说中国有没有造出一个能打败美国的所谓好模型，而是中国正在把通信商、数据中心、城市政策甚至外交会议全部串联成一条线。
没错，模型、芯片、网络、工厂和规则，
他们正在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在协同运作，
像一个活着的巨型生物一样。
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必须再次直接对正在听节目的你喊话，在两国规则彻底分化之前的当下，此时此刻正是梳理你们公司的合同、数据迁移规划以及云服务选择标准的最后窗口期了。
真的不能再拖了。
对，如果不做出口管制审查，随时可能面临合同失效和巨大的制裁风险。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结合金金镇律师的这份资料，我们想给你留下一个终极的开放性的思考。
这是一个很有挑衅性的问题。
是的，当一个国家的整个 AI 生态，从最底层的原子级芯片到最高层的国际外交公约，都像一个同步呼吸的巨型生物体一样运转的时候，那些仍在各自为战，试图仅仅靠一款单一产品去突围的跨国科技企业，还能否在这个新物种面前保持竞争力？
这是一个关乎未来的核心拷问。
在 AGI 的时代，究竟是自由市场的去中心化创新跑得快，还是这种举国体制的极度整合能够效到最后？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去寻找答案。
期待未来的发展能给我们启示。
非常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探讨。信息背后的真相永远比表面更精彩。我们下次深度对谈再见。
下次见。
本节目由金金镇律师提供。